信徒造酒，一 A 受洗。信徒造酒，
弟兄姊妹平安。信徒造就是神感动我们为您做的一套新的栽培性节目。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儿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两处圣经很明白地说，我们信主以后行事为人就要和过去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还活在旧环境，每天接触的还是旧人旧事，怎么生活才能和从前不一样，行在神的心意之中，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特别请倪老师来教导我们，以五十个大题，有系统的把灵性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上的种种问题都为我们讲解明白，好使我们今后遇到事不再为环境、习俗、人情等等的困惑而举棋不定。好，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同时求主开我们的眼。老师平安。
平安，收听的弟兄姊妹平安。
倪老师，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制作这个节目。
应该的，一切都是从主领受的，理当与弟兄姊妹分享。
信徒造就
是帮助信徒灵命增长，以及怎样活出主的样式更荣耀主。
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说的，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被扭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对，所以我们就先从灵性方面谈起。
那先谈什么呢？老师您看，
就从信徒的头一步受洗谈起吧。
谈洗礼呀、好，这是每位弟兄姊妹都经过的，可是能完全了解意义的人不多。
受洗这件事儿在圣经里可是大题目，在这儿呢，我也只能谈谈我们应当知道的两件事儿。
两件事。
第一，受洗能替人做什么？第二，受洗到底有什么意义？头一件呢，是没有受洗以前，是看前边受洗是什么意思。第二件呢，是回头看受洗到底是为了什么。受洗的池子摆在这儿了，水在这里，你现在去的时候要问受洗替我做什么。那这是把受洗摆在前边看，你受洗了再回头看到底我这样做有什么意思。一个是前瞻，一个是回顾。 一个是没受洗之前就知道的，一个是受洗之后要问自己的，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老师，您说的这两件事是有圣经根据吗？
有，关于受洗的圣经第一段是马可福音16:16，使徒行传2:38，22:16，彼得前书3:20-21。第二段呢是罗马书6:3-4，哥罗西书2:12。
弟兄姊妹，请您记下来这些经节，为了节省时间，我不能一一的为您念。请您记下来以后呢，自己详细的读好不好？我慢慢的念，请您记好啊。第一段，马可福音16:16，使徒行传2:38，22:16，彼得前书3:20-21。第二段，罗马书6:3-4，哥罗西书2:12。
马可16:16呢说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老师，得救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啊？得救的对象是什么呢？
这件事儿对初信的人不容易讲，不是因为有什么别的难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得救。得救的对象在圣经里是世界，不是地狱。永生的对面是沉沦，也就是说得救就是脱离世界。人呢，只要活在世界里，他就已经是沉沦的了。
您的意思是，今天世人不是要做什么罪大恶极的才会沉沦，不是杀了人才会沉沦，也不是说没杀人我就不沉沦，而是整个世界都是沉沦的。
对，是神从这许多沉沦的人里头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拉出去救出来，所以呢，以整体来说是灭亡的，以个人来说呢，神救一个是一个。
哦，老师，这好像整个海都是鱼，是神得着了一条两条，而不是把鱼都拿出来摆在这儿，这是得救的，那是沉沦的，而是整个海都是鱼，整个海都是沉沦的，用网打上来的就是得救的，没打上来的还是在沉沦的海里。
对，所以得救或者沉沦不是说你相信了多少，你的行为怎样，问题是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在船上就是得救的，在海里就是沉沦的。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好人或是坏人，是君子或是小人，是凭良心做人呢，还是违背良心做人，只要你是在世界里没出来，没离开那地方，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被定罪的。在圣经上得救的路都是这样。
老师，在人的传统思想里都是论功行赏，对得救不得救不按行为这一点呢，请您再为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的缘故，因为他个人是罪人，所以呢，众人都成了罪人。不是因一个人犯了罪，众人个个都得去犯罪才有资格是罪人，不是，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的缘故，众人呢就都成了罪人呢。不管你怎样，只要你是站在神的对面，就是神的仇敌。你站的地位不对，你站的那个地位是灭亡的，是沉沦的。
感谢主，现在我们都是被神救出来了，站在神这边，与神和好了。老师，得救和得永生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谈得救的问题吧。得救这两个字呢，在我们中间用的相当多，也用得很乱。得永生的范围没有像得救那么广。得永生是个人的事， 得救是我个人有永生，还得从不对的团体里出来，从过去那个团体里出来，再进入一个团体。得永生呢，只是进入就够了，至于我是从哪儿出来，那就不问了。所以得救的范围比得永生的广，因为得救又说到脱离世界，从世界里出来。
老师，那能不能请您把世界是神的仇敌再说的详细点呢？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件事。世界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把主耶稣定死的。耶稣来到他所创造的人中间，他们不但不接受他，反而定他的罪。所以世界是神的仇敌，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在圣经里有四个事实。一，世界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二，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三，世界把主耶稣定死了。四，世界是神的仇敌。
弟兄姊妹，听到这儿，使我们更明白得救在神面前并不是个人行为的问题，而是地位不对。
当你看见世界在神的面前地位不对的时候，你就不会眷恋他了，因为不脱离他就不能得救。圣经上所注重的得救都是从世界里救出来，不是从地狱里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
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我都因信耶稣从世界里被救出来了。
好，我们来谈谈永生吧。人一信主耶稣，生命就在他里面，他就永远蒙恩典，其余的问题呢就都解决了。可是问题是在世人中间，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必须受洗，在众人面前宣告你和世界脱离关系了，你是得救了。
这样看来，受洗就是表明自己的脱离，说明过去和你们在一起的我现在得救了，我和你们做朋友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是主耶稣的人，我这个人是属乎主耶稣的了。
对，主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因为人一相信一受洗，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位上，没相信没有里边的事实是撒谎，相信了有了里边的事实，再加上受洗，你呢就是世界外的人了，你和他们没关系了。受洗是分开，受洗就是我和他们分别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主耶稣的这句话说得相当清楚，不是不信而不受洗的就不得救。下文是说不信的必被定罪，因为只要不信就够了。如果你信了不受洗，那你就是在外表上还没出来。
老师，照这么说就是每个信徒都要受洗咯？那若是在不能公开的信仰环境下，那怎么办呢？
经你这么一问呢，使我想起三件事儿。
是什么样的事？
头一个是犹太人对付基督徒的方法。犹太人相信主耶稣最大的难处不在乎相信，而是在受洗。你一受洗就被赶出去，有的未婚妻因为受洗，未婚夫呢就把他用毒药毒死。就是在伦敦在纽约的文化中心点也是这样，如果你相信放在心里不要紧，你一受洗呢，他们马上就下毒手。
这么狠啊？
比印度教还厉害。
印度教怎么对付基督徒的？
在印度啊，你不受洗他们不动，你一受洗呢，他们就把你赶出去。你说有永生这个不要紧，你受洗就不行了。
哦，老师，第三件是什么教派的？
是回教。回回更厉害啊，他们是信一个死一个。施维马博士是第一个在回教徒里有工作成绩的，他说啊，我的工作永远不会发达， 都是死的，不是活的。人一信主，马上就得想办法把他送走啊，不然一受洗两三天就死了。
哦，我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有个问题。老师，为什么彼得只对犹太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为什么受洗能叫人的罪得赦免，而不是说你们应当信？彼得没有劝人相信啊。
因为当时在那里的人都是50天前在耶路撒冷大声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的。那今天这些人要从里头分别出来，就表示相信了，只要受洗就出来了。所以呢，他只要受洗就和那个团体没关系了，他只要到水里去一受洗，他的罪就洗干净了。所以彼得只说受洗，他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
弟兄姊妹，明白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对犹太人不提信只要受洗罪就得赦免的原因了吧？好，我们来听诗歌《开我的眼》。
来看看保罗的事儿。当他在大马色路上被大光照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主差遣亚拿尼亚去对他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件事儿记载在使徒行传22章16节。这一节的全文呢是，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弟兄姊妹，你看在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的前边呢，特别提醒保罗不要单言。
为什么呢？
因为受洗能洗去他的罪。弟兄姊妹，要记得天主教的错误是把这一节圣经引来做个人在神面前的问题，他们没看见这一节圣经是我们对世界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所发生的关系不是在神面前，乃是在世界里。那更正教的错误是把这一节圣经藏起来了。
哦，怎么说呢？
保罗从前也是他们当中的，今天他信了主耶稣，也看见了主耶稣，他应当起来去受洗，向世界宣告他跟世界脱离关系了，他的罪也没了。如果他私下做基督徒不去受洗，
就没有宣告脱离世界。
对，那样世界就不承认他信主耶稣了，他们说我们没看见。那当我们当众下了水，他们就看见了，
这一受洗就和世界划清界限了。
弟兄姊妹，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受洗不怕人看，所以受洗的时候呢，不信的人也可以来参加的。那这样呢，可以让世人看看我们在做什么。神的话都是同一个原则的，在彼得前书3章那儿说，挪亚的时候经过水得救的只有8个人。受洗叫我们这些人都得救了。弟兄姊妹，彼得说的这一节和刚才的几节又不同咯。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五旬节的时候呢，是说你们如果受洗，你们的罪就得着赦免。保罗所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受洗就洗去了我们的罪，不只是赦免，并且是洗掉。因为你脱离了那个关系，罪在你们身上就洗掉了。 彼得给我们看见的是经过水得救。事实上，挪亚时代的人个个都被水洗了，但是出来的只有八个，他们都给洗下去了，出不来了。换句话说啊，水在他们身上是死亡的水，水在我们身上呢是得救的水。他们经水一淹呢，都在水底下了，可是我们呢经过水就出来了。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今天我们受洗就是经过神的愤怒，但是我们出来了。我们的那个出来就是表明我们是出来的人，这个呢就叫做受洗。
老师，对受洗你已经为我们谈得很详细了，请老师再跟我们谈谈受洗的意义好不好？
好。罗马书六章那儿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一被浸在水里就等于死喽。
等于埋在土里了。当我们从水里被浮起来呢，就等于是从坟墓里出来了。人在被埋之前呢肯定是死的，埋下去之后能从坟墓里出来肯定是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被浸在水里去的时候，要记得过去的我已经死了，埋了，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把那一个复活的能力摆在你的里边，叫我们因着复活的能力又得着重生。所以我们一从水里上来就是个复活的人了，不再是从前的人了。
从前的人已经死了。
从前呢，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见这么一件事儿，标题呢是说一个人三条命。
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怎么会？
因为被杀的是个怀了双胞胎的妇人，表面上呢，那个杀人的没杀那两个儿子啊。
对，他只杀了母亲。
可是儿子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母亲被杀了，所以他们也死了。
两个儿子在母亲里，母亲死了，儿子也就死了。
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也死了。
哦，我明白了，这事正说明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因他一个人死了，我们众人就都死了。
对，因为神把我们联合在基督里，所以他一个人死了，我们众人也死了。正如罗马书六章所说的，我们应当算在基督耶稣里是死的，也应当算在耶稣基督里是活的。虽然在你里头是同样的，但是那个经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了更了解圣经上对受洗这个大题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把几处重要的经文把它提出来，再给你念一遍。第一处呢是马可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使徒行传2:38，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彼得前书3:20-21，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罗马书6:3-4，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老师，谢谢您把受洗这个事为我们讲解得那么清楚。信耶稣必须受洗，受洗是宣告脱离世界归入基督，受洗是见证，是经过神的愤怒除罪得救得永生。受洗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主复活生命的新人了，从今以后为主而活。老师，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也想知道下一次要谈的主题。
下次我们谈了结往事。
好，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结束了。
再见，
再见，
愿神赐福您。